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你为什么变了脸色？经文在创世纪四章一到十节。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演员有出场的时候和退场的时候，演员在演出时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扮演很多的角色，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会遇到各样角色的人，与不同的人接触联系，又遇到不同的处境。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最要紧是让神来写我们的剧本，让神来选择我们要扮演的角色，让神来指挥我们的演出。如果我们想由自己来指定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到由自己来制作这套人生戏剧，故事就会以悲剧收场。该人他不理会神的剧本，该人他想要演自己的戏，于是该人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该人就是这样毁掉了他自己。当我们深思该人的生命时，我们看到他所扮演的几个角色，我们就会明白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第一点，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家庭，在创世纪四章一到二节。当神将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时，神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婚礼。当时亚当就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已婚的男人，是一个快乐的男人。亚当兴奋地唱了一首情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虽然亚当和夏娃因着违背了神的命令而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失去了管理的权柄，不再有受造物物服在他们的脚下，但他们仍然拥有神对他们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的应许，将有一个救赎主将会诞生，并且最终将会恢复万事。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婚姻一起离开，他们仍然拥有美满婚姻的祝福以及繁衍后裔的责任。他们分享他们的爱情，神给亚当和夏娃分享了神创造的工作，神给夏娃受孕的机会。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到我得了一个男子。该人是地球上第一个出生的婴儿。创世纪四章二节，生了该人之后，夏娃又生了该人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夏娃生该人之后，并未得着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显然为此失望了，故此就给次子取名叫亚伯，虚空的意思。该人名字的意思是得的意思，该人的名字提醒我们生命是来自神，亚伯名字的意思是虚空，告诉我们生命短暂。从人类历史第一个家庭开始，圣经就清楚教导我们，孩子是神所赐的礼物，是神的祝福。创世纪三十章一到二节，拉结因为不能生育，拉结在痛苦失望之中，好委屈对他的丈夫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然而雅各回答他说，我岂能代替神作主呢？雅各知道虽然受孕是人类的行为，但不是能够为胎的主权，乃是在神的手中。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诗篇一百日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篇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为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把儿女像产业一样赐给我们。所罗门提醒人，儿女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千万不要把他们当作平常。人怎样珍视产业，也要怎样珍视神赐的儿女。既然有产业，当然要守业，若守不住，产业就不再是产业了。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使到他们在世 在世成为有用，这样儿女就真的成为我们人生的宝贝，宝贵的产业。当时人类还是素食，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牧羊的目的可能只是为着祭衣遮丑。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同埋使用羊羔来作为献祭赎罪。亚当和夏娃得到神的启示，人若想要亲近神，必须藉着羔羊的牺牲。他们就把这个启示讲给儿子们听，这就是世上第一个家庭故事的开始。第二点，人类历史中的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是圣经中第一对兄弟。该隐是长子，是很特别的，但因为该隐犯罪得罪了神而失去了长子的福分，他长子的福分由赛达来取代。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赛达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记载了很多关于兄弟的故事。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以撒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但不是神拣选以撒玛利，而是拣选了以撒。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是以撒的长子，但以扫因为雅各而被拒绝。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七节，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作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作什么呢？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但他长子的名分却由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代替。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到四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乍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坛。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子流便不能控制情欲，任性冲动。滚沸如水形容流便性情狂野，没有规矩。在流便的后裔中，没有出过任何知名的士师、先知或官长。从圣经的记载中，是神拣选人来领受他的祝福，这展示了神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我们一切所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创世纪其中雅各主题就是兄弟之争，以撒玛利迫害以撒，雅各为了逃避以扫的杀害而离开家，远走他方。约瑟的哥哥们定义要杀他，后来却改变主意，决定将他卖给埃及人作奴隶。自从罪进入了世界，又给人类带来了家庭的失调和家庭的破裂，只有耶和华神才能使到家庭重新和睦。亚当看见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就让他们到田间工作，经过多年证明了两兄弟各自有自己的喜好和才能。该隐成了农夫，亚伯成了牧人，是圣经中众牧人中的第一个。其他的牧人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该隐和亚伯两兄弟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又同一个敬畏神的父母养大，他们的父母教导他们要荣耀神。亚当肯定教导过两个儿子为什么要工作，工作是神创造人类的命令，人要以神同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到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工作不是神对罪的刑罚，因为在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他们在伊甸园以及开始工作，神允许我们与他合作，神要我们运用他创造我们的时赐给我们的职分，而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和神的荣耀。以西结书三章23节，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该人是勤劳的农夫，他将田里的出产带到神的祭坛献给神，但神拒绝他所献的，因为这不是因着信心献上的。创世纪三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当神用动物的皮作衣服给他们穿的时候，神就已经教导他们关于流血献祭的事。亚当夏娃也把这些真理传授给孩子。该人和亚伯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亚伯是因信心而献上给神，两兄弟都将供物献给神，但只有亚伯的供物被神接受，这是因为亚伯是因着信心所行的。希伯来书11章4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话信仍旧说话。神接纳亚伯的祭物，却拒绝该人的祭物。该人的祭物被拒绝，是因为他的心与神的心意不合。亚伯是因着信献上，比该人所劝的更合神的心意。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我们如何看自己或别人如何看我们，而是神如何看我们，因为神才是最后的审判者。当神评估我们的动机，评估我们所说的话，评估我们的行动，我们是像亚伯一样被称赞被神接纳，还是我们像该人一样被神定罪不被接纳？因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从人的眼光来看，两兄弟都是好儿子，勤奋工作，对神也虔诚，但从神的观点来看，该人的心却属于魔鬼。犹大书11章，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人的道路。该人藐视神直给亚当和夏娃穿皮衣所启示救恩的方式。希伯来书九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该人冷淡对待神的启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而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收获来劝制取悦神，结果反被神弃绝。该人的道路预表宗教的旨意，藉好行为亲近神的方式，而亚伯的心才是属于神，因为亚伯的信，神称他为义人。亚伯信心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当亚当和夏娃学习到他们没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用事业制成的衣服来遮盖自己的罪，当神用动物的皮作衣服给他们穿时，神同时教导他们罪得赦免必须经由流无辜的血。亚伯从他的父母那里学到这个重要的功课，并且跟随父母的榜样，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中发现一个根本的真理，神的义是经由信心接受的，因为这是神拯救罪人的唯一方式。创世纪15章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大卫经历了几个月不顺服与认罪之后说，在诗篇32章1到2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哈巴谷书2章4节，哈巴谷先知将这个道理精简为6个字，义人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也被引用在罗马书1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相信他，他的义就算是我们的了。因此称义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是主耶稣以生命换取的。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出，阿伯是为神而活，而该人是为自己的祷福而活。离开神的人生乃是虚空的人生，一个真正认识真认识人生虚空的人，必然以神为他人生的意义，为神而活。第三点，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愤怒。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神拒绝该人的祭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神亲自对该人说话，当尝试引导他回到信心的道路上，但是该人抗拒神，这就正好像主耶稣给我们机会服从他，但固执的罪人却拒绝接受神的恩惠和帮助。创世纪四章六到七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耶和华警告该人，引诱就好似凶猛的野兽一样，蹲伏在该人生命的门外，最好他不要开门。我们若身为怨恨，满腹苦楚，这个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撒旦利用，去引导我们进入诱惑和罪恶之中。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会被直接的私欲所引诱而自取灭亡。愤怒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情绪，可以引导人变得暴力甚至杀人。耶稣教导我们，心中的愤怒在道德上等于行动上的谋杀。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主耶稣不喜欢一个属乎他的人无缘无故地发脾气，随便地生气，特别是生弟兄的气，向弟兄动怒，因为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们不好以随便讲话，随便责备人。主耶稣重视我们讲话时里面的动机，凡从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老亚当讲出来的话，都要受到审判。在美国，我们常会听到新闻报道，愤怒的司机在高速路上造成交通意外，工人因为被解雇心中遗憾，导致他杀死数以百计的无辜者。该人也重视神对他的警告，并接受神的邀请，他就不会变成谋杀犯。该人因着弟弟与神的关系而妒忌弟弟，但自己却不愿与神和好。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的提问是给该人反省的机会，神更给了该人教导和警告，但该人没有醒悟，反而认为自己没错。我们若只看重自己，按自己标准而行，小心罪如狮子般伏在门前，罪会缠绕着你。如果你是该人，你会如何反应？接受教导还是充耳不闻？该人不听从神的劝告，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将自己的不满及愤怒投射在兄弟的身上，他杀了自己的兄弟阿伯。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人，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人的心偏向魔鬼，被罪所乱舞。创世纪四章九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神的提问是给予该人认罪悔改的最后机会。好可惜，该人没有为所做的事悔改。他的回应是，我不知道。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神给该人很多机会，但他全部放弃，并没有作出悔改。该人从劝债开始，直到被神捉出，他所行都是按自己的心意的路，是行神心意的路。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神便会将神的教训以道理置之不理。今日神亦问我们，你的弟兄在哪里？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守望者。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二节，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神信徒是神所立的守望者，神委派我们作守望者。信徒已尝到子恩的滋味，岂不更愿将福音传以家人呢？这是信徒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该推却这个责任，否则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未信主的家人会控诉我们，为什么不将福音传给他们。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给予信徒很大的把握和责任，必须把福音传以家人，叫他们相信而得救。信徒要靠着主的恩典，在生活上为神发光，好好地在家人中过属神的生活，对家人尽我们的本分，为他们向神提名代祷，直到他们相信的一日。神的心意喜悦我们照顾家人，为他们代祷，愿神使用你成为家人的祝福。从该人的故事，让我们谨记莫走该人叛逆刚硬的道路，而要走信靠信服之路。阿们。